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69集18。日瓦戈从车站回来已经疲惫不堪了，这是他每工作一旬的一次节假日。这一天他通常都会睡个够，想把这10天来没睡够的觉补回来。他靠在沙发上，时而半躺着，时而干脆伸直躺着。尽管他带着朦朦胧胧的睡意听着西玛说话，但他的那些独到的见解还是令他非常愉快。这肯定是他从舅舅那儿听来的观点，他心里念叨着，她是多么有才华，多么聪慧的女人呢、啊。他从沙发上蹦起来，踱步到窗口。窗子和隔壁的那间房间一样，对着院子敞开着。此时拉拉和西玛正在那儿压低声音交谈着，他听不大清楚他们是在说什么。天气又变了，窗外很快就暗了下去。两只喜鹊闯进了院子里，在空中四处盘旋，想找个栖身的地方。风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羽毛吹得鼓鼓的。喜鹊先是在垃圾箱盖上停了一下，接着就到栅栏那边去了，落在院子里的地上，在那儿慢慢的踱步。喜鹊来了，预示着雪就要来了，日瓦戈想到。这时他又听见了门帘后西玛的声音，他对拉拉说，喜鹊一到就会有好事了，您家里应该要来客人了，要不就会有信来。没多久，不久前日瓦戈刚刚修好的门铃响了，拉丽莎菲奥德罗夫娜赶紧从门帘后钻出来，跑到前厅去开门。从门口那边说话的声音就可以听出，来的客人就是西玛的姐姐格拉菲拉·谢维里诺夫娜。您是来找妹妹回去的吗？拉丽莎菲奥德罗夫娜问道。西玛她在我这儿。不是，我不是来找她的，当然如果她想回家可以和我一起回去。我这次来是为了别的事情，我这儿有一封信，是您那位朋友的，他应该感谢我曾在邮局待过，所以这封信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人的手才转到我手里。他从莫斯科过来，一直辗转了将近5个月，一直没有找到收信人，可我却认识这个人，我还给他刮过胡子呢。这是通尼亚来的信，内容很多，写了好几张信纸，但是信纸已经十分皱巴，上面弄满了污迹，装在一个拆开的磨烂了的信封里。医生都弄不明白这封信是怎么来到他手上的，他也忘掉了拉拉是怎么把信交给他的。他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能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城市，还能感觉到自己在谁的家里，但是读着读着他慢慢地忘却了这种感觉。西玛从里面走出来和他打招呼告别，他几乎像个木头人一样机械而有礼貌地回应了一下，但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他已经完全把周边忘得一干二净，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也忘了身外有何物。安东尼亚·亚历山大罗夫娜的信是这样写的：尤拉，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女儿，你知道吗？我给她取名叫玛莎，这样可以纪念你去世的母亲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现在来谈一件大的变故吧。立宪民主党和右翼社会党人中的几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授，比如梅里格诺夫、基佐维杰尔、库斯科瓦，还有其他的一些人，还有我的伯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克爸爸，以及作为他们家庭成员的我，都被驱逐出了俄国，这是极大的不幸，特别是你没在我们的身边，但我们只得老实服从，而且还要感谢上帝，因为在这种恐怖的时代，我们只是得到了比较温和的处理方式，驱逐出国，而且我们接下来的情况可能还会更加糟糕。如果你来了和我们在一起的话，你肯定会和我们一起走的，但是你在哪儿呢？我只能把这封信寄给安吉波吧，如果他能碰到你的话， 他就会转交给你的。还不知道伯父的事会不会牵连到同事家庭成员的你，以后如果你也被牵连的话，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被允许出国。这件事儿一直让我心痛地挂在心头。我深深地相信你尚在人间，而且一定会找到你的，这是我的那颗爱你的心告诉我的。而我一直不怀疑这个声音，也许找到你的时候，俄国的环境会缓和一些，那时你能够申请到个人离境的护照，那么我们就又能团聚在一起了。虽然我这样写着，但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有这种福分，获得那么美好的幸福。最大的不幸还在于我爱你，而你却并不爱我。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这个想法的理由，想去寻找它的意义，去认识它，去为它做辩解。我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把我们在一起生活的一切都逐一回顾了一遍，可我还是找不到原因，根本想不起到底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招致这样的不幸。我觉得你错误地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看待我，其实你是误会我了，就像是从一面哈哈镜里看我一样。但我还是爱你呀，哎，真的期望你能够想象到我是多么的爱你。我爱你身上的一切特质，不管是好的或是惹人厌的，你身上的所有一切都平平常常，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平凡地结合在了一起而显得可贵。我爱你那因为内在的美而显得端庄高雅的面容，虽然看上去并不是很英俊，但是因为这些内在的美而变得完美。还有你的才情和智慧，他们也填补了你缺乏的坚强意志，这一切我都感到很珍贵，在我的心里没有人能和你相比。不过我想请你听我说，即使你对我是那样的不珍惜，即使我对你的爱还没有到这种程度，我还是看不到我那凄凉冷漠的心痛的事实，我仍然还是认为在爱着你。没有爱，那是一件多么让人难堪的致命的惩处啊。仅仅这个理由，我就一直不肯承认我不爱你。我俩不论是谁，永远都不会明白的，我自己的心都向我隐瞒。因为没有爱的话等同于自杀，我断然不会让任何人遭受这种打击。尽管一切都没有最后定下来，但估计我们会去巴黎，我将要去那个遥远的地方，去那个你童年时待过的那个爸爸和伯伯曾经求学的异乡。爸爸向你问好，萨申卡已经长得很高了，虽然不能说很漂亮，但已经长得很结实魁梧了。每当提起你时，他就会伤心地落泪。我写不下去了，我的心都碎了。好了，再见吧，请让我为你画个十字祈祷吧，为了我们那无休止的分离，为了那些未知的考验和相见的磨难，为了你将走的漫长的黑暗旅程。我对你的一切都没有丝毫的怨言，我对你没有半点责怪，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吧，只要你称心如意就行了。在我们即将离开那个决定我们命运的充满恐怖的乌拉尔之前，我对拉丽莎菲尔的洛夫娜就有了很深的了解，我非常的感谢她，她一直陪在我的身边，特别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她陪我去面对分娩。我真的应该对她有真诚的评价，我承认她是个真正的好人，但我不想说违心的话，因为她和我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我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加单纯而去寻找一条正确的出路，而他却使生活变得复杂了，使人陷入迷宫。再见吧，是结束的时候了，他们已经来收取信件了，也该去收拾行装了。啊，忧了忧了，我亲爱的，我最亲爱的丈夫，我孩子的爸爸，我们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我们此生将永不相见了，我说的这些话你都明白吗？你能明白吗？他们来催我了，好像是把我拖去刑场的号令一样，忧了，忧了。 日瓦格茫然地把眼从杏上抬起，悲伤已经烤干了眼睛里的泪水，痛苦吸干了他眼睛的神采，周围的一切他都看不见了，他已经麻木地失去了所有的意识。窗外雪花沸沸扬扬，在风的吹拂下往一侧斜斜地落下，越来越快，地上的雪越积越厚，好像这样能够填满那些过往时光里的坑洼。日瓦格凝视着窗户外面，他看到的窗外没有下雪，而是在继续着通尼亚的信。在眼前不断飘舞的不是一片片晶莹的雪花，而是在那信纸上的黑色小字间的白色小间隙。白间隙，无穷尽的白间隙，白茫茫的一片。日瓦格不由自主地呻吟了起来，他用双手一把捂住了胸口，他感到自己就要昏倒过去了，紧接着摇摇晃晃地朝前走了几步，到沙发跟前一下子就昏倒在沙发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
第14章，重返瓦雷金诺。一，冬天悄然而至，大雪漫天飞舞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医院出来就直接回家了。科马洛夫斯基来了，拉拉跑出去迎接他的时候说，他把声音压得低低的，显得有些嘶哑。他们在前厅站着，他的神色变得惊慌起来，就好像是从后面被谁打了一棍似的。他要到哪里去？要找谁？在我们这儿吗？不，当然不会是在我们这里了。他早些时候来过了，晚上的时候还想来，他马上就会来的。他好像有事要跟你商量。他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没完全听明白他说的那些话，他仿佛是说要经过这儿到远东去，刻意拐了个弯来到尤利亚琴看我们，尤其是你和帕莎。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他说了大半天，而且还让我坚定地相信他。我们三个，你、帕莎还有我，目前所处的环境十分危险，也只有他才能救我们。不过我们都得听从他的吩咐，按照他的要求去办。
我想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他。
忽然拉拉嚎啕大哭起来，他想跪倒在医生的脚下，抱住他的大腿，把自己的头紧紧地贴在他的腿上。然而医生制止住了他，没有让他那样做下去。
我求求你为我留下来好不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都不害怕单独和他待在一起，但是这真的是让我没办法忍受了。求你别让我和他单独见面好吗？你知道的，他这个人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想法要比一般人多很多，或许他真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眼前的难题呢。我知道你非常讨厌他，但是我求你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别离开我好吗？
你怎么突然这样了，我的天使？请安静点好吗？你想做什么呀？快起来，别跪在地上了，高兴点吧，我来帮你解除附在你身上的魔力，它让你这样一辈子都活在担惊受怕里，而如今我会一直陪着你。要是真到了那一步，只要你吩咐一句，我会杀死他的。
夜幕在半小时后就降临了，天空如同一张白纸，被人用黑色的颜料刷得黑漆漆的。半年前地板上的窟窿都被堵得严严实实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非常细心地发现了新出现的窟窿，并且及时地把它们都给处理掉了。他们养了一只可爱的猫，那只猫的毛很长，它总是喜欢像尊雕塑似的蹲在那里，神秘地注视着身边所有的动静。老鼠们仍然躲在屋子里的某个角落，只是他们的行动比以前谨慎多了。
娜丽莎·菲奥德洛夫娜仔细地把政府分配给的黑面包切成了很多的薄片，将一盘煮熟的土豆放在桌上。她静静地等待着科马洛夫斯基的到来，他们还是打算在之前旧主人的餐厅里接待这个并不受欢迎的客人。这个旧餐厅还可以继续使用，餐厅里摆放着几张大座木做的餐桌，附近还摆着一个座木大黑酒柜，看起来十分笨重。座木餐桌上放着一盏蓖麻油灯，是用药瓶罩着的，灯捻就露在外面，这是平常医生晚上随身携带的灯。十二月正是寒冬之际，沁骨的寒风纠缠着圣洁如月光的雪花，一起在深灰色的夜幕下追逐着。科马洛夫斯基从远处走来，片片雪花轻轻地附在了他的身上，薄薄的一层雪花从他的皮大衣还有帽子上落了下来，掉在了地板上，被室内的暖气融化成了一滩浅浅的水洼。以前的科马洛夫斯基是不会允许胡子留在脸上的，可眼前的他却留起了胡子，他的胡子上也沾满了雪花，像极了小丑佩戴的假胡子。他里面穿的是套笔挺的西装，裤子的条纹也熨得非常整齐。他在跟主人打招呼之前，总是先用小梳子把那些打湿了的头发梳理好，然后用手绢把胡子擦干净，清理双手，最后露出那副令人难以揣测的表情，伸出自己的双手。他用左右手分别把拉丽莎·菲奥德洛夫娜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手紧紧地拽着。
我们都是老熟人了，老早以前就已经认识了，
他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
估计你早就知道了吧，我跟您父亲的关系很亲密，当年他是在我的怀里慢慢死去的，我一直在观察着您，想看看您有什么地方像他。事实上您一点也不像您的父亲，他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容易冲动，做事非常麻利。只从外表上来看，您比较像您的母亲，她是一个十分温柔的女人，而且她还很喜欢幻想。
拉丽莎·菲奥德洛夫娜说，您想跟我谈谈，所以我来见您了。
我们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谈话的，我觉得我不需要认识您，更不觉得我们是熟人。
好吧，麻烦您赶紧进入正题吧，您究竟想要说些什么？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经了解，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我想你可以闭嘴了，请你不要管这些与您个人不相干的事情好吗？况且我们并没有征求您的意见，您在我们面前实在是太肆无忌惮了。年轻人，请你不要如此冲动，变脸就像变天似的。如此看来，您还是像您的父亲，你们都是非常容易冲动的人。那好吧，如果您允许的话，我会真心地祝福你们，孩子们。然而遗憾的是，并非是我说你们是孩子，而是你们的表现的确像孩子似的，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而且也不去思考。我才在你们这儿待两天，很快知道了你们很多的事儿，比你们想象到的还要多很多。你们的心里是否想过，你们现在正站在悬崖的边缘，如果现在还不去防御这些危险的话，那么你们往后自由自在的日子，你们能继续存活于这个世上的日子也快到头了。目前存在的某种共产主义模式，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才符合那个标准，可谁也不像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样如此大胆，竟然公开地违背这种生活和思想的方式。我不懂您为什么要去惹是生非，您讥笑嘲笑着这个世界，要是没有别人知道那还算好，但是莫斯科那些非常有号召力的人，他们对您的事迹也了解得十分详细。安吉波夫同志还有几维尔辛同志对拉丽莎·菲奥德罗夫娜您也已经是恨之入骨了。您是一个男人，也是个自由的哥萨克，要是您还不听别人的劝告，依旧我行我素，把生命当儿戏的话，这也是您个人的神圣权利，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挡。可是拉丽莎·菲奥德洛夫娜是一个无牵无挂的女人，首先她是一个母亲，她手里掌握着一个孩子的生命以及这个孩子的未来，她可不能跟您一样异想天开，把现实都抛弃去胡思乱想。 我白白地浪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来劝说他，要他正视当前的局势，他却一点也听不进去。恳请您运用您的威望来影响影响拉丽莎·菲奥德洛夫娜吧，他没有权利去拿卡坚卡的生命当儿戏，也不应该无视我的话。我这一生中没有劝说过任何人，更别说是强迫过任何人了，尤其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拉丽莎·菲奥德洛夫娜不听您的劝告，那是她的自由，是她的权利。此外，我根本不清楚你们说了些什么，您所谓的这些意见我也是一知半解的。真的，孩子，您真的让我觉得您越来越像您的父亲了，一旦认了死理，那就无法沟通了。既然如此，那就说说别的，我们还是先谈最主要的事情吧。您得有足够的耐心慢慢地听我说下去，请您在听的过程中别打断我。现在上面正在谋划大的变动。不不，我的消息来源是准确无误的，关于这一点您可以放心。我所指的是要采取更为民主的方法，逼迫法律制度让步，这也是上面立即就要实施的项目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必须废除的惩罚机构还在那里苟延残喘着，迫不及待地想要清算部分旧账。把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给除掉，这已经是火烧眉毛了，您已经上了死亡黑名单。我这不是在开玩笑，我亲眼看到的，请您务必相信我，您得想想怎么去逃命吧，不然就晚了。这些话只是个开场白而已，现在我得说说正题了。太平洋的滨海地区正在迅速集结那些忠诚于被推翻了的临时政府还有被遣散了的立宪会议的政治力量。国家杜马成员、社会活动家、之前在地方自治分子中的著名人物、商人、企业家都往那里跑去了，就连白军的将军也把自己剩下的那点残余的军队集中到那里去了。苏维埃政权对远东共和国的出现似乎一直都是不冷不热的态度，在边界地区组织这样一个政府对他而言还是有利的，一旦有什么事发生，他就是红色西伯利亚以及国外的一个缓冲点，共和国将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共产党成了主流分子，机会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种打算显而易见。问题是谁能把剩下的这点时间给利用起来。革命前我曾在海参崴替阿尔哈罗夫兄弟、米尔克罗夫家族还有其他的几个商号银行当律师，那里的人都知道我，正在建设中的政府派来了一位秘密的外交官，一半秘密一半得到了苏维埃政权的默许，邀请我去担任远东共和国的政府的司法部长。我答应了，现在就到那儿去上任。我刚才所说的那件事虽然是得到了苏维埃政府的默许，但并不能公开，因此你们也不要声张。我能把您还有拉丽莎·菲奥德洛夫娜一起从这里带走，到了我们自治的领地后，您可以从海路轻而易举地去寻找自己的家人。显然您已经知道他们被驱逐出境了，莫斯科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这轰动一时的事儿。
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